以下是读经，请您可以参看周报的内页或是两旁的头目投影布幕。今天要读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14章第6节第10节。第六节，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，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防营那里去，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，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。第十节，他们若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，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，我们便上去，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。以下是正道，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迎战，恭请徐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。
牧者传道，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喜乐。感谢神，让我们可以一同敬拜尊崇我们的神，何等的美！一个礼拜的第一天，我们来敬拜。透过诗歌，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至大掌权的君王，阿门。我们的眼光从地上很多的烦乱，可以转向那至高掌管万有的神，使我们定睛在他身上，得着极大的喜乐、勇敢与刚强。七月初，这个时候是许多的人在面对重要选择决定的时刻，孩子们可能要进到新的学校、新的环境、新的一个开始，工作、生活、家庭也许有不同的挑战。在暑假我们有不同的宣教，这礼拜我们要前往不同的教会，短宣队要出击出发去传扬福音。弟兄姊妹，在我们前面有不同的挑战危难在我们的面前，而我请大家思想，当我们面对到一些我们要面对的任务挑战的时候，我们常常的思维是开始算有多少的困难，有多少的危险，有多少的不可能，还是我们常常思想，主耶稣，我倚靠你，我倚靠你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花多少的时间在打仗，而我们花多少时间在逃避打仗？很多人不敢做选择，请问不做选择是不是一种选择？我们就把选择权交给别人，交给环境来做选择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在不同的战场当中。三个礼拜前我都写好一篇讲章，但是这两个礼拜遇到了两件事，让我领受新的信息，我改变讲今天的道。其中一件事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，我要打一通电话，这个电话很难打，倒不是打不通，而是那个对话我演练了许久，沙盘推演了很久，而我也想象得到这个打电话的结果90%以上是不好的，但是这个电话必须要打，于是我就拖了4天。请问那个4天好不好过啊？我做每一件事都会想着我要怎么打这个电话，我就躲了4天。后来说不行，我就抓我太太说来为我祷告，好，接下来我就打电话，就打电话。另外一件事待会再讲。弟兄姊妹，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力，当我们逃避一件重要事情的时候，那个东西不是逃过就过了，而是它会占我们，假设我们人是有大脑有 CPU， 它已经占掉30%-40%的空间了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起床就觉得很累，有没有这个情况啊？奇怪，一整天啥事都没做就觉得很累，因为有一些事情我们一直没有处理，或是一直无法处理的事情卡在那个地方，即便睡了8小时，起来之后还觉得好累哦，怎么这么累？弟兄姊妹，这个早晨我们一起来思想一场战役，在撒母耳记上13章、14章。这场战役在人看来是一个没有任何胜算的战役。13章第5节，非利士来打以色列人，非利士人打扫罗王，非利士人有多少人呢？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有多少人，但是经文告诉我们他们车有多少辆，3万，马兵有多少，步兵像怎么样， 哇，他们上来来到了伯亚文东边的密抹，他们在这边安营，已经打到家门口。当时扫罗的首都叫基比亚，距离密抹已经5公里，已经打到家门口了。他们带着真的要千军万马，有千有万哈，千军万马来打扫罗，来打以色列，这是敌人。那以色列人这边的战力如何呢？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战力。第15节，请问他们从基甲到了基比亚，基比亚扫罗数点跟随他的人多少人？一边是像海沙一样的部队，一边600人，600个人面对海沙的部队，这是人数的差距。接下来武器的差距，经文说22节，他们有战车，有很多的武器，但是整个以色列人当中，请问没有人手上有刀有枪，只有几把刀？2把刀，就是扫罗一把，约拿单一把，他的儿子，他的大将军。千军万马，而他们掌握了，因为他们怕以色列人制造武器，所以菲利士掌握了制造武器的关键核心技术，哦，半导体的技术，哦，AI 的技术，把它卡住，哦，不让你拥有这个技术。所以整个以色列只有2把刀，面对千军万马，然后整个情势怎么样？我们刚刚看到他已经达到了密抹，而战况呢？以色列人却节节的败退。经文第6节提到了以色列人当中看到自己危急窘迫，就怎么样？藏起来，就把自己躲起来，就把自己藏起来。我们看一个图来形容这个情况，敌人所攻击的是千军万马，而以色列人的军队600个人，2把刀，而且节节败退。这是当时的情况，这是当时所遇到的非常非常危急的情况。在所有人看来，这场仗没有任何的胜算。弟兄姊妹，回到我们的生活，会不会一些时候我们所面对的挑战也好像这个场战役一样？我们数点我们的战力，我们数点我们的资源，我们看我们自己所拥有的，好像2把刀能够做啥呢？啊，我们能够做什么？我们是这么的势单力薄，我们是这么的小群，我们是这么的有限，但是我们要面对到的挑战是非常的艰难。我们能可以怎么打这场仗？因为让我们看到包括扫罗王，整个以色列人充满了一种人，叫做怯战者。今天我们来看怯战者他的思维，他的行径。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有没有这个危机，这样的挑战？而当中只有2个人，他们拥有不一样的思维，不一样的心，他们相信神，他们选择出击，他们是迎战者。而这2个人就翻转了整个战局。这是历史上撒母耳记上13、14章的战役。弟兄姊妹，我知道我们面前有很多的挑战，很难的选择，但愿这个早晨神把勇敢的心赐给我们，我们不要走扫罗以色列人的路，我们走上约拿单跟他拿兵器的人那2个人的道路。因着我们拥有勇敢的心，我们可以把勇气、把得胜支取到我们自己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身边的人当中。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您。主啊，这个早晨我们要宣告耶和华作王直到永远。在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作王，在敌人攻击欧主啊在四面楚歌的时候欧主啊，主啊，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必不动摇。愿主的灵浇灌我们，求主光照我们，我们里头有没有怯战者的思维、怯战者的行径，求主可怜我们。欧主啊，更呼求主在这个早晨把迎战者的眼光、把行动的勇气、把起来反败为胜的权柄赐给我们，在福音的战场、在生活的战场，欧主啊，在我们大小的挑战中，求神对我们说话，在我们当中兴起大批像约拿单一般的勇士起来，支取神的同在与得胜。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是的，我们一起来思想这场战役。首先我们来看怯战者， 走什么样路径。当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扫罗，扫罗是君王，扫罗高人一等，但是他面对敌人腓力士千军万马，他选择的是逃避，选择了退后。经文第四节让我们看到他们从密抹就是被打到了吉甲，聚集在吉甲，而第十五节他们又退回到基比亚。我们透过一个地图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地图，基比亚在各位的左下角，是他的安营的地方，是他的算是他的首都。而因为腓力士人打过来，所以整个腓力士军队就把扫罗的军队把他拆成两半了，他被迫被打到旁边的吉甲，而在危机当头他又退回到了基比亚，也就是他就是节节扫罗的部队就是节节败退，一直被打一直被打。我们待会讲约拿丹，他去打加巴，而密抹跟加巴他们距离非常的近，已经打到了自己的家门口。这是当时的地图的情况。我们看到节节败退，人数呢第十五节提到了当时跟随扫罗的人有多少，只剩下600，本来是有3000，但后来就退到600，退去哪里？第六节看到他们很多人怎么样，藏起来，藏躲起来，很害怕。而第七节那个躲不了的就跟着扫罗，没办法哦，这个自愿意哦，不愿意哦，就是战战兢兢的哦，跟随着扫罗跑不掉的就给爱哦，能够跑的全跑了哦，那不能跑的就战战兢兢的就跟着扫罗。哇，看这个战事，敌人就一步步的进逼，很可怕。你发现了吗？许多人在危机的当头选择的是逃避。他不单一个人逃，而当一个人逃的时候，恐惧会不会传染？这是最可怕的。当恐惧蔓延在一个地方的时候，逃避蔓延在一个地方的时候，扫罗充满了害怕。在那个两军对峙的时候， 他应该留在加巴，他退到基比亚，他退到他安全的地方。危机的恐惧会传染，当领袖退了，退守据点，整个军心散掉了，能够躲的躲，能够藏的藏，不能够就在旁边发抖，因为跑不掉。这就是恐惧可怕的地方，这就是逃避可怕的地方。如果我们里头惧怕，我们没有胆量，而跟随我们的人，旁边的人会被传染，也都充满恐惧，充满害怕。你有没有待过一个环境，职场每一个人的口中都是抱怨，环境这么难，大环境这么难，公司竞争，老板一大堆的抱怨充满在我们的环境当中，我们有待过这样子的环境吗？或是我们觉得在一个职场的文化中，多做多错，少做不做，哎呀，所以干脆就不要做。好，哎，这个任务有谁可以接啊？哦，哎哎，他可以接哦，他应该比较厉害哦，他做过哦，最好不要找我。好，嘎仔木西话哦，最好不要找我。我们有没有在这样的职场，在这样的环境过？而我们自己面对服事有没有这个危机？这个服事谁可以接啊？他可以哦，他比较有经验哦哦，嘎仔木西话哦，呼求神怜悯我们。逃战者、怯战者，第一个特征是会传染很可怕的恐惧。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个特征是他依靠自己。他看到大军打过来，经文第八节，大军压境的时候，第八节，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天，撒母耳来了吗？还没有来，百姓也准备要离开他散去了，已经不多了，又要走，那打什么仗啊？哇，他看情势这么危急，于是第九节，扫罗就自己选择怎么样？献上燔祭。他清楚的听到老师撒母耳跟他讲，你等我，等7天，我会来，我会为你们祷告。但是他等等等，等到了最后，他觉得这的最后，老师也没来，大家准备跑掉了，那怎么办？那就靠自己吧。哦，撒母耳是祭司，是先知，能够献祭。哦，我也是受膏者，我应该也可以吧？我自己来献祭。哦，我来献祭。扫罗违背了上帝的话语，他妄自献祭， 他在危机的时候，他忘记依靠神，忘记先知的话，他选择靠自己。我们有没有这个危机？在危机的当头，我们觉得哎呀，这个不可靠了，祷告太慢了啦，哦，这个没有什么用，我用我自己的方法解决吧。哦，30岁前一定要把自己嫁掉，哦，一定要想办法，哦，我用我自己的方法吧。我们有没有这个危机？我们开始依靠自己，开始依靠自己。接下来经文让我们看到撒母耳出现了，他刚刚第九节刚刚献完燔祭，接下来第十节撒母耳来了。刚献完燔祭，时间点这么的精准，撒母耳就到了。扫罗出去迎接他，要怎么样？各位仔细去品尝这个经文，他完全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问题，对不对？他觉得我做得好棒棒，哎，老师你没来，我就先做完了。好好，你看老师没有交代作业，我都写完了。哦，你看，哦，我 老师我好棒。好，他去问他的老师问安。第十一节撒母耳问他说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各位仔细看这个经文，扫罗的回答，啊，我做什么事？我献祭。为什么献祭？啊，因为我看到百姓要怎么样，要离开了，哇，只剩下不多的人又要跑掉了，哇，环境越来越危急了。然后接下来你哦，撒母耳你来不来？你也没有按照时间来，然后最危险的是非利士人怎么样，聚集要打我啦。你看到了吗？千错万错，谁的错？没有一个是我的错，是百姓的问题。为什么我今天没有遵循神的话？百姓有问题，老师你有问题，哦，敌人有问题，环境有问题，哇，一切都是别人的错，没有自己的错。今天很多人面对环境，面对困难啊，原生家庭的错啊，如果我爸爸有钱一点，我今天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嘛。哦，为什么有错？哇，老师的错，哦，老师出题太难，哦，谁的错？哦，那个第一名考到太高分，大家调分障碍的错，哦，就是他的错。哦，这个业绩，哦，都是那个谁叫他这个不知道那么哪里搞来那么多业绩，搞到我们好像都不及格，那一个人的错。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，只是不敢讲是上帝的错，讲不出来，哦，反正都是别人的错。千错万错，别人的错，不公平，哦，我没有错。失败者永远找借口，成功者永远找出口。阿们。失败者永远怪罪环境，大环境的困难，人别人的困难，哦，焦虑，妄自献祭，盲目的自信，怪罪别人，这是确战者的标准思维。我们想一想，我们里头是不是常常去怪别人，怪东怪西，指责别人，而没有看到我有什么责任是我要扛起来？我们有这个危机吗？这是确战者第三个危机。第四个确战者的情况是会有属灵的遮羞布。什么意思？第十四章第三节提到了，在扫罗的旁边，请问有没有祭司啊？有没有以弗德啊？以弗德是祭司穿的一个袍子，来寻求当中乌林土民当中寻求神的旨意，当中有约柜。扫罗的身边有所有正确信仰的形式，有祭司，有约柜，有以弗德，有圣物，所有都有，但是没有神的同在。接下来约拿单去打之后，整个敌军混乱。仔细看这个经文非常有意思，第十六节，扫罗已经知道他们在基比尔，守望兵远远看到非利士军众涣散，四围乱窜。哎呦，敌人不是行伍整齐来打我们，哇，怎么乱七八糟？哇，这时候正常的情况，来大家想一想，两军对峙，然后看到敌人已经混乱了，应该要怎么样？赶快打嘛，对不对？趁你病要你命嘛，好，哦，赶快打嘛。哎，哦，扫罗做什么事很有意思，哎，那仔细看，接下来他十七节他说什么？来人呐，啊，赶快来查点查点，到底谁出去了？查点查一点，哦，约拿单不在了。哎呦，总之约拿单跑出去，没有告诉我嘞。啊，奇怪奇怪， 哇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啊，继续十八节，啊，继续做什么？来来来来，把约柜拿来，把约柜拿来，我们来求问一下上帝嘛，看这个仗要怎么打啊？哦，这个没有遇过这个事情啊！哦，我们求问神是对的嘛？十八节，哦，把约柜运来。第十九节，扫罗正在跟祭司说话的时候，非利士营的喧嚷声越来越大了。哦，敌人那个乱的状况越来越喧嚷，哇！他也发现不对了，我在干嘛？哦，扫罗对祭司说：“住手吧！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！来来，我们赶快去。”二十节，去经文怎么说？扫罗跟他的人都聚集来到战场，怎么样？看见非利士人用刀互相击杀，大大慌乱。看见这个字，我也觉得哇，这个领袖真的做得出来。他根本没有准备要打，各位是不是啊？他是去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哇，状况怎么样？再决定下一步。敌人都已经翻掉了。敌人都已经混乱了，自相残杀了。他是去看，他根本没有要打。这在说什么？他有祭司，他有约柜，他有以弗德，他有所有正确信仰的外壳，但是他却没有神的同在，他却没有勇气，他却不愿意打仗。小心，我们会不会有很多正确的知识，正确知道做的 SOP？但是我们心里头根本没有准备好要上战场，要去打仗。我们用属灵的遮羞布来掩盖我们里头的胆怯跟恐惧，我们用听起来很名正言顺、光冕堂皇的理由来掩盖我们里头的胆怯、害怕跟逃避。有没有这个危机？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我们当然要等候神，但很多时候我们是把等候神当作我们不行动的理由。我要祷告，我要祷告，哎，还不够清楚，还不够清楚，我要继续寻求神，继续寻求神。表面看起来是光冕堂皇，但背后里头真实的动机是黑暗跟错误。弟兄姊妹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的牧者一些时候聚集会分享弟兄姐妹，分享弟兄姊妹的家庭还有婚姻。我们很关心未婚的弟兄姐妹情感的情况，我们很期待每位弟兄姊妹明白神的心意。哦，如果单身就快乐单身，如果有神的引导也有神的带领。但在情感的道路上，我却发现许多的时候我们表面在寻求神，但是我们里面有没有看得到我们生命当中一些黑暗？会不会我们所列出来，哎，为什么你喜欢他呢？哎，因为他很开心可以帮我，因为我是一个不太开心的人。哎，因为他爸爸很有钱，我可以少奋斗二十年哦。啊，他很有恩赐哦，他可以帮我做什么什么什么 哦，所以这个我就喜欢他。弟兄姊妹，你发现了吗？会不会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谓的情感寻求是在自我中心里面，但是我们把它包装成在寻求神，其实里面是在满足自己，还是我们准备好在这关系当中我可以为他做什么，我准备好要为他承担什么，要背起他什么担子，要为他舍下什么。结婚22年，刚刚满22年，我常常想，如果我们再来一次，他会选择嫁给我吗？其实我有些时候不是很有把握，所以我就是这22年，尤其到现在，我就是每一天提醒自己，我要追求他，我要让他心服口服的嫁给我。如果他再选择一次的话，他还是会选择我。这是我每一天给自己的提醒，不能放松啊！开玩笑哦，不是娶回家之后，哎呀，反正婚也结了，没事没事啦，哦，一家人嘛，哇。不行啊，哦，我要警醒，我要努力啊，哦，死表现，哦哦，无论如何，哦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里面求主光照我们，我们到底表面讲得很漂亮，我们里面的心是不是上帝喜悦的心？求神把他的心放在我们里头。这是第四个。第五个，确战者更可恶的一件事情是根本加入敌营了。经文14章第21节，看到整个情势逆转之后，本来是非利士，哇，千军万马，以色列是600个人，所以当中有些以色列人西瓜怎么样，挖大边，哦， 他看，哇，腓力士人这么多，那我明明是以色列人，那各位看看哪边胜算比较大？哦，韦德角有机会赢吗？哇，那当然是不可能了嘛！哇，那赶快就压这边吧。所以，从四方来跟随腓力士军的希伯来人，现在又转过来帮助以色列人。这一群人是骑墙派，这一群人为了自身的安全，干脆穿上敌军的衣服啊、哦，这样比较安全嘛。好、哦、好，好，这队比较会赢哦，那我干脆穿这个球衣哦啊，明明是支持这一队的哦，哦，看到情势不对，坐错位置哦。各位有去看过篮球、棒球赛吗？位置很重要哦。啊、哦，你支持的球队刚好坐错位置，你很麻烦哦。啊、哦，这个你欢呼的时候，大家就开始瞪你了哈。哦哦，这些人发现，哎呀，这个腓力士军队比较好，哇、哦，他们就赶快投入腓力士。哦，等到这个扫罗的军队得胜，哦哟，赶快又再转回来。你发现，当人恐惧的时候，就是一个骑墙派，他没有主心骨，他没有核心的原则，他就看哪边情势比较好，看人气，看环境，读空气。哦，这个政治正确啊，我就这样发言，在同学当中这样子生存比较好，哦，比较安全。这种人很可恶，这种人加入敌营，成为撒旦的代言人。整个以色列人60万男丁当中，60万人，因为有10个探子加入敌营，讲说我们不可能进去，不可能进去，就让整个60万人倒在旷野。他们成为撒旦的代言人。彼得是耶稣的大弟子，刚刚马太福音16章。刚刚承认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耶稣肯定他，这是属天上指示你的。接下来耶稣预言十字架，耶稣要上十字架，彼得立刻拉住耶稣说，哦，万万不可啊，老师，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。耶稣回过头来跟他说什么？撒旦，退到我后边去。你发现了吗？当人在恐惧惧怕的时候，他成为撒旦的代言人。他不是天父指示他，而是撒旦把这个话语放在他的心中，他的口中，拦阻拉住耶稣不走上帝的道路，十字架的道路。使徒犹大原本是使徒，是12个使徒荣耀的使徒，但后来成为叛徒，使徒到叛徒。而迪马本来是保罗布道团重要的同工，但他却离弃了保罗，成为福音的抵挡者。小心，当我们里头充满恐惧的时候，不但会害自己，也会害身边的人。合一堂宣教的时候，我们去街头布道，就有牧师说不好啦，没有用，这样的传福音没有用。合一堂要建堂，就有牧师说合一堂建堂等耶稣再来再说了，好，耶稣再来才有机会建堂了。10万青年10万军啊，你开玩笑吧、哦、这个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。为什么讲这样的话？因为他自己里面充满了胆怯，他不要去传福音，他就告诉你说不要这样传福音了、他不愿意付上那一个沉重的代价来建堂，他就告诉你说啊，不要建堂不要建堂，再等等再等等再等等。当人里头自己充满惧怕的时候，他又不愿意承认，他就只好讲出很多很多冠冕堂皇，而结果是加入敌营，挫败人信心的话语。小心小心。我听过一对男女朋友，后来还有没有结婚，这个男朋友跟女朋友说，你不要一直去教会了，这样大家就会看到我没有去，我很丢脸耶，你不要一直去了。 你听得懂吗？他自己不愿意，当别人要这样的服侍的时候，他就说啊，你不要去了，大家都看到你去，我没有去，这样很丢脸耶。这就是加入敌营的话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战战兢兢寻求神，我们反省自己，我们不要看别人，我们自己里头有没有怯战者的心态，常常躲，要靠自己，怪罪别人，掩盖自己里头错误的，甚至加入敌营。这是扫罗以色列人走的路径。接下来我们要打仗了，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军队是这样子，但这当中有2个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，他们是迎战者。13章第3节，约拿丹在一开始的战役当中就展现出他的进攻的那个企图心跟勇敢。约拿丹攻打加巴，把加巴打下来，如果没有打，他们要退到基比亚，他把加巴打下来， 然后两军对峙，十四章第一节，他怎么说？有一日，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对拿他兵器的少年说：“我们不如怎么样？过到那边，到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。”但他没有告诉父亲，他不是选择守在这个地方，等着敌人搓瓦力弹，看敌人什么时候打我，不是的。他是说：“我要出去，我要到敌营那边去，我去看上帝要做什么工作。”到底呢？他有没有告诉父亲？这句话很值得思考。为什么他不告诉父亲？为什么军事的行动没有向上级指挥官报告，直接就派出侦察队出去侦察？为什么不报告？哦，这在军队当中，军令如山，这是可以法办的。为什么他不报？很有可能报了就出不去了，报了之后就走不了了。他不告诉他的父亲，他知道他父亲的态度，他一点都不讲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身边有些人是很消沉的，是很负面的，是不要打仗只要偏安的，这种人我们最好跟他保持一点距离，因为久了久了我们会跟他一样会充满了害怕。我们要做什么，他就会告诉你十件不可能的事情，你这么做绝对不会成功，你赶快放弃吧。他不告诉他的父亲，他勇敢出去，他去出去。接下来第四节，哦，这个经文很精彩。约拿单从隘口过到非利士防营那里去，这隘口两边的山峰，北边叫做波薛，波薛的意思是发亮的，是闪亮的，意思就是非常的陡峭，那阳光 射下来的时候非常陡峭，非常艰险的一个坡，北峰是陡峭的坡。而南峰叫西尼，西尼的意思就是荆棘，是漫步荆棘的一个地方。而加巴要达到密抹是从南到北，他要先爬下南峰西尼坡，搬开荆棘，接下来攻上那一个陡峭的北峰伯薛峰，才能够达到密抹。这是当时的整个情况。但第六节他勇敢的往前，第六节我们来读，请。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：“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防营那里去，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，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。”他看到那个军事的情况，但是他说：“我要过去，神引导我们，因为神会为我们施展能力。”他的信心不在他自己的战绩，在神的大能。神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。我们只有两个人，但是上帝能够让我们得胜。你看到了吗？他的心不是要退要守，他要进攻，他要往前，他要看神要做什么事，他的态度要往前。失败者是退是守，但得胜者是攻，是我们要往前，一个一个的战场要把它打下来。神帮助我们主动出击迎战。保罗的宣教给我们的榜样，在第一次旅行步道，他走到路斯德，被人用石头打死，拖到城外，应该是死了，但是他起来，他再进到路斯德，继续传福音，继续一个念，继续传福音的道路，一点都没有惧怕，了不起。马杰博士在万华 Manga 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讲出一句话：有基督教就没有万华的三大信。他们用整个群体的势力来反对马街，攻击马街，把马街盖的礼拜堂烧掉。而马街说：“你们可以烧，我会盖得更大，你们再烧我就用铁来盖我的教会。”他勇往直前，完全不害怕，征服了那个地方。因此，神鼓励我们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神感动我们的就勇敢去行。我说两件事让我改讲章，一件事我自己经历的，一件事我听到一位姐妹，她每次想到要献身服侍神，她就想到一个大的困难，是情感。很多年的情感似乎已经把她困住了，她没有力量去改变这个情况，但好奇妙，神的话语鼓励她，这是一个大山，她要把它打下来。她祷告，她请牧人祷告，她勇敢的跟男朋友提到我们要分开。好奇妙，我们不知道他里头所打的仗有多难， 但是他勇敢跨出这一步，神为他把红海、把约旦河分开。感谢神，他勇敢迎战，他自由了，他喜乐地来跟随服侍神。弟兄姊妹，你我有不同的战场，今天我们是躲藏还是勇敢往前呢？这位姐妹勇敢迎战而经历上帝的得胜。约拿单不单是迎战，我们看到在过程中他选那个最难的去做。经文怎么说？第八节提到约拿单说，我们过到他们那边去，让他们看见我们。他不是夜袭，他直接摆明的站在你的面前。接着他寻求神，第九节很有意思，他们若对我们说，你们站着，你们站住，等我们到那边去，我们就站住，不要过去。第十节，如果他们说，你们上来，这就是我们的证据，我们就上去，因为神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的。各位想一想，约拿单站在这边等他们来容易，还是约拿单要下荆棘波上陡峭峰去打他们，哪一个容易？当然是守在这边容易，但是他要打的证据是，如果敌人说你过来，那个难的我们就打。他选难的打，你看到吗？他选最困难的去打，这是了不起的，这是了不起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选择容易的做还是困难的做。许多人说，神都没有听我的祷告，我祷告这么久，为什么神都没有听？有没有可能我们所祷告的是按着我们的私欲，是我们期待的容易的生活、舒服的生活？人生无大志，只求六十分，安安稳稳，这是我们要的人生。但上帝不要我们过这样的人生，上帝要我们得荣耀、得冠冕，必须要打仗。所以我们说，神都没有听我们祷告，为什么我要经历到这个疾病、这个困难、这个公司的危机？有没有可能不是神没有听我的祷告，而是我一直没有听懂上帝给我的呼召，要我打的仗呢？以赛亚书告诉我们，神在等候。以赛亚书提醒我们，我们来读，请：耶和华必然等候，要施恩给你们，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，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，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。我们比较熟悉是我们等候神，上帝啊，你来工作，带领我家人信主，带领我的工作情感，我们等候神。但这个经文提醒，不是我们等候神，是什么？神在等候我们转向他，等候我们，让我们回到他面前，他可以重新施恩给我们。弟兄姊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的人生要的是轻松容易的人生，我们跟神要求我要过这样的人生，还是我们的人生像约拿单一样，我们人生选择的是那个不容易的、艰难的，但我要去打的那个仗？而这种人愿意回应神的人，是神在等候的。而当神得着我们，我们要被神来得着复兴。有一句话我很有意思，他提到了 easy choices， 容易的选择带来的是 hard life， 很困难的生活。反过来讲， hard choices victorious life。如果我们每一天的选择都是那个容易的，那个结果就是很沉重的。但如果我们每一天都选择困难的，而那个一般人说是容易的生活，但是我们更期待是一个得胜的生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到底人生要过什么样的人生？我们今天选择是那个简单轻松容易的，还是我们选择那个困难有挑战的？弟兄姊妹，这个思维就决定了两种人，一种是确战者，一种人是迎战者。选择容易的，他就是确战者；选择难的，像约拿单，他就是迎战者。而他要带出完全不同的气息。各位仔细看，有些人坐的时候永远会托腮，或是他站着的时候永远要 找一个墙靠着，他的核心没有办法支撑起他的力量，他的眼神是涣散的，是没有办法对焦的，他的话语常常就是哦，这么倒霉， 怎么会这样，都是别人的问题，这叫做怯战者。反过来讲，迎战者身体是有力量的，牧师教我们要学习握拳头，男人要会握拳头，握拳头是要会，是要准备打仗。很奇妙，当握拳头的时候，整个肌肉就开始有力量，是我准备要行动的，我不是一个马吉哦，趴趴熊，我是要准备行动的，眼神是清楚的，看得清楚接下来要做什么事，话语是准确的、精准的、有力量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哪一个视角？许多人要做逃避者，上帝怎么还不工作？为什么那么辛苦？为什么要这么多的困难？但挑战者是主，我要回应你，我靠着主一定能够得胜。今天我们选择哪一条路，带来完全不同的氛围。我们每个人都会散发影响力，但差别是逃战者、避战者、怯战者散发的是阴间的影响力。跟他在一起都觉得很无望啊，都觉得什么都没有用，人生一片灰暗，没有任何的意义。但如果我们跟迎战者在一起，我们就看到生命有很精彩的人生，有很精彩上帝要给我们的得胜，散发天国的气息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哪一种？求神让我们选择那个困难的。我刚刚讲到打电话，我拖了几天，后来找太太祷告完，勇敢打完电话，我结局真的像我所想象的，但是我把我应该尽的责任尽到了，我尽到了。神鼓励我们挑难的做，挑难的做，神恩待我们。第三个，我们看到约拿丹后面的战事非常的精彩，他专注在眼前的那个挑战，他们爬下南峰那个荆棘坡，然后再爬上陡峭峰，到了密抹，到了腓力士的防营那边。而就在那个通常在最前面的部队，侦察排、战斗排是最精锐的部队，在最前面，而两个人就使腓力士人的防兵看见，腓力士人就说，希伯来人从藏躲的洞穴里头爬出来了，哇，这些这个无用的以色列人跑出来了。十二节，防兵就对约拿丹跟拿兵器人说，你们上来，有一件事我指示你。约拿丹说，有证据了，他们说我们上去，你跟随我来，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了。接下来十三节，约拿丹就爬上去，我们没有办法想象那个山峰，他显然有练过攀爬的技巧，怎么样爬上那个陡峭的山峰。然后拿兵器人跟着他，约拿丹接下来就杀倒了腓力士人，拿兵器人也随着杀他们，所杀有20个人，在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。我去查了一下，这个的面积大约是三个篮球场占20个人，那是一个肉搏战，那是一个近距离的肉搏战，他们两个人去打对方20个，两个班的兵力，一个排的兵力，两个单兵去挑战一个排，把那个排整个歼灭掉，了不起。约拿丹没有去想着对方有几万辆车，有几千匹马，约拿丹没有想这个，约拿丹想的就是现在这一个战场我把它打下来，了不起，了不起。经文继续讲15节，于是众民当中战惊，掠兵战惊，震动战惊之势非常的大。哇，他们没有想到我们最精锐的部队他们只派出2个人，接下来恐惧就从以色列就转到了腓力士人营当中，非常害怕。接下来16节就是乱窜，就是军兵涣散乱窜，他们专注在眼前神给他们的任务，他们打下来，他们经历得胜。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，呼救主让我们不要看环境有多难，我们要传福音有多少，怎么可能，哇，我们这个在大学新兴社一个小小社团3万个台大人，我们怎么传，哎，不可能啊，我们怎么做，没办法没办法。不要看这个，我们看，专注看神今天给我们的机会，神让我们今天打的仗，主耶稣，我尽全力完成，我把最好的献给神，专注在眼前的工作，专注的完成现在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我知道我们面对的困难是一连串的，但求神让我们专注的看什么是我现在可以做的，我现在可以做的，我就专注的把它做完。 我在写天父的家书，从马来福音现在写到路加福音，我每天写一章，每天写1189章，很庞大的圣经，但是我每天专注在一章完成。而我服侍神，我学习爱人，我学习一件事，就是当有人坐在我面前，我要尽我所有的力量去爱他，向他传福音，动用我所有的所知道的所有的力量，我期待让他知道，在这个时间点，在我的眼中，你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。我专注地服侍我身边在我眼前的这个人，我很专心地把眼前的事情做好。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吧，不要想太遥远的那个，没有人做得到。我们像约拿单一样，就去打仗，就把眼前神现在给我们做的事情做到最好。每一个人在我们眼前他是 VIP， 我们用上帝的爱去爱他，我们体会怎么样一个一个一个人把人带回到神的爱中，让人体会福音的真实和宝贵。专注眼前，专注眼前。最后一个，我们看到约拿单勇敢，他就感染旁边一个跟随他的人，也很勇敢，跟着约拿单一起打仗。经文第七节，了不起的一句话，我们来读，请。拿兵器的对他说，随你的心意行吧，你可以上去，我必跟随你，与你同心。了不起，感谢神。假设你我是拿兵器的人，可能怎么说？哦，上帝祝福你哈，慢走不送啊、哦，或是跟他分享，哎呀，这个王子啊，哦，这个不可能吧？哦，你是送死吧？哎呀，不要去啦，我们两个哦，你开玩笑吧啊？他没有泼冷水，他没有隔岸观火，他没有做一个分析者，他只讲一句话：我跟着你走，你去哪里，我跟去哪里，了不起。今天我们需要这样子勇敢的跟随者，跟着领袖，跟着属灵人一起往前走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身边感谢神，合一堂有很多的属灵人，有很多乐意祷告勇敢征战的人，我们要跟着这些领袖走。董牧师提醒我们，合一堂永远是一个开拓的教会，永远是一个在开拓的教会。当合一堂成长到两三百个人的时候，旁边牧者说，啊，董牧师很不错啦，现在合一堂两三百个人很好啦，你可以休息啦。董牧师说，没有，我们建堂走了15年把建堂完成，也有牧者说，啊，董牧师啊，很好啦，哦，你建堂已经完成了，很好啦，你可以休息啦。董牧师一点没有停下来，到现在牧师在少年敬拜跟11岁12岁的小男生小女生讲到，在带领高中大学生、哦、已经年纪成瘾很多哈哈。永远是在开拓的教会，这是牧师提醒我们的。弟兄姊妹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人生永远要往前走，不可以停下来，不可以说想当年，以前我也很努力，以前怎么样，以前都不重要，是眼前很重要，眼前把它打下来才是重点。求神帮助我们，给我们这样子勇敢的恩典，勇敢的智慧，勇敢往前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。两种心态的对比，我们来想想，我们是哪一种人？许多人选择是确战者，确战的思维跟迎战者的思维有什么不同？今天早晨我帮助一个小弟兄，哎，就不要放这好了，反正大家都看不到。我帮助一个小弟兄，他是家里头第一个信主的人，他会害怕家人。我就挑战他，我说，我们是家里头第一个信主的，回家要面对到的是家人的误解，甚至攻击，甚至很多的压力。我们会有些时候会羡慕，哎呦，别人好好哦，哦，这个利恩从小就在教会长大，哦，小乖很乖，哦，都没有这些信仰的攻击逼迫，好好哦，哦，我都没有，我都要去打仗。确战者的思维就是抱怨自己怎么那么惨，但迎战者的思维是感谢神，神竟选中我做家里第一个基督徒，哎，我是出熟的果子，神给我荣耀的使命，我的家人要因着我大大蒙福，这个我对家人传福音的这个成功得胜， 我的合场哦比小乖大多了啊、哦，小乖的合场很小，但是我的合场很大哦。我的爸爸妈妈家人还没有信主，我要得胜，我要经历得胜，这是迎战者的思维。求主帮助我们面对传福音的呼召，短宣队的呼召，有些因为去却战者就说：“主啊，他在那里，请差遣他。哦”哈，迎战者思维就是：“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，我要起来加入传福音的行列。”求主鼓励。老板交代我没有做过的事，哦，或者要服侍，要做一件没有做过的事，和一堂没有做过的事。哦，却战者思维，我不会，我没做过，哦，找别人。迎战者的思维是：主，我要学习，靠着主，足能得胜。主给我智慧，我好好的学。主扩张我的地界，我要依靠神，我要得胜。面对情感，没有人请我结婚。哦，却展着就是我不够优秀，没有人爱我，我就是这样。迎战者的思维不是啊，哦，当然不是去抢人家了哦。迎战者思维是我有哪个地方要进步，我要成为一个有肩膀的男人，我要成为一个人能够放心，我的岳父放心把他的女儿交给我的男人。哦，我要预备自己。哦，我要积极的爱人。哦，倒不是为了要一个女朋友，我就是积极的爱人，叫做迎战者思维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关系有冲突，却战者就是他欠我一个道歉，是他错啊，他欠我道歉，他不道歉，我们关系就这样嘛。好，哦，谁怕谁？好，我常在想，在天国，我们都基督徒，在天国我们做邻居的，跟邻居不讲话，请问感觉好不好？不要等到那一天嘛。哦，邻居就要讲话。哦，却战者思维就是你欠我道歉，迎战者思维就是我跟你道歉，我选择爱你。我说的某一句话，我造成你的难过等等，我跟你道歉，但是我真的愿意爱你，我们建立好的关系，这叫迎战者思维，不是在那边等等等，而是主动的促进和好，促进相爱，各业工作的挑战。却战者思维就我很笨，我做不到。迎战者思维就是主耶稣，我靠着你，也许这不是我的强项，但是我努力，我继续的往前走。神帮助我们，上帝要的是我们的忠心，是我们在困难中继续往前走，那种忠心是神举大拇指的。神鼓励帮助我们，遭遇意外疾病，却战者的思维就好倒霉啊，为什么是我？但是迎战者思维是主，我相信你的美意，我继续依靠你，我坚定的信靠你，而且往前走，不要害怕。面对未来，却战者思维看到是一片乌云，迎战者思维是看到乌云中间是有阳光。哦，这个世足赛各位有看吗？哦，那个最刁钻的角度是可以把球踢进去。哦，迎战者的思维看到未来一定有道路，一定有盼望，一定上帝会带着我们走向那个荣耀美好的人生。晚上十点以后，却战者的思维就是我忙了一天，我犒赏自己不行吗？哦，我滑一下不行吗？哦，我就是半个小时，哎，奇怪，两点半了。哦，迎战者思维。哦，我昨天跟我太太说，我今年做的最好的一个决定，就我决定十点躺在床上，为了明天我要早起，所以我十点我要把自己搞在床上去。哦，很多事没有做完，主啊，交给你了，我就是躺着。哦，不是躺平了。哦，躺着，为的是我早上能够早早醒起，我要来加入祷告。暑假我要来加入祷告会征战的行列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思维到底是哪一种？是不是有些事情我们一直放了很久，我们一直没有去处理，没有去做呢？神帮助我们。最后一句话送给大家：如果我们背向困难，困难永远会跟着我们。困难在这里，我们选择背向它，不看它，那困难会离开吗？他永远跟在后面，如影随形，哇，非常可怕。反过来，如果我们迎向困难，什么会跟着我们？靠着主，我们足能得胜，能力会跟着我们。弟兄姊妹，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已经长期习惯背向他？不要打那个仗，不要碰那个关系，不要处理那个问题。这个早晨，神给我们勇气跟魄力吧。主动的迎战，能力跟着我们。一位姐妹 在他年纪很小的时候，他的母亲抛弃了，抛弃自己孩子离开。他带着他的国小二年级，带着他的妹妹去求妈妈回来，妈妈不要回来。而这位姐妹经历那么多的艰辛成长，她自己进入婚姻之后，而她有一天神感动她，她必须要去面对那一个关系，她主动联系，她跨进那一步要去看她的母亲。她说她那一步等了近30年，那一步跨不出去，要去饶恕那一个抛弃他们的妈妈。而在祷告当中，他勇敢跨出那个台阶，他去跟妈妈分享，传福音给妈妈，也饶恕与和好。弟兄姊妹，有什么样的关系是我们打了很久，我们一直不要去碰，不要去处理的？愿主在这个早晨，神鼓励我们，让我们选择迎战，靠主得胜。我们透过信息一分钟把这个信息带回家，谢谢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一同思想，在绝境中我们是确战还是迎战的人呢？我们看到危机兵临城下，敌人打到家门口了，敌人的军队战车马兵步兵非常的多，但以色列军队只有600个人，2把刀，怎么面对呢？许多人是确战者，选择恐惧退后，退守据点，军心涣散，彻底躲藏。恐惧者会带来骨牌效应，会让整个团队一起充满了恐惧，并且启动防御机制，很焦虑，妄自行动，盲目的自信，接下来怪罪别人，失败者找借口，得胜者找出口，并且有属灵的遮羞布，表面有祭司有圣物，但却没有神的启示，背后是胆怯，不敢承担责任，并且会加入敌人的阵营，因为看到兵力悬殊，选择加入敌营。我们看到探子、彼得、犹大、迪马都成为撒旦使用的人，何等的可怕！愿我们成为主动迎战者，拒绝侥幸，主动出击，打下最困难的城市。神使我们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，并且求神让我们挑困难的去做。约拿单选择往前行，他爬下荆棘峰，爬上陡峭峰，正面迎敌，绝对不是躺平，并且翻转新的视角，逃避者视角，问为什么这么困难，不断的自怜，散播阴间的气息。迎战者的视角是相信神在等候我们，有福音美好的恩典工作，散发天国的气息。约拿单靠着神的恩典，在小小的地方击杀了20个人。就是让我们专心看神给我们眼前的任务，并且与属灵人同心同战，一同征战。求主给我们力量，握紧拳头，散发天国的气息，眼神坚定。我们的弟兄姊妹因着我们大大得着刚强与祝福。我们祷告，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面对生活大小困难，选择勇敢迎战，靠主得胜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我们来唱诗歌，我们宣告相信，只要有耶稣在我们的左右，我们必然得胜，没有惧怕。呼求神让我们在诗歌当中支取神给我们勇敢与得胜。 耶稣在我们的左右，不管有多大的困难，呼求神让我们勇敢迎战，靠主大大得胜，把我们心里头又大又难的事交给耶稣，相信他能成就大事的祷告，请。生命最重要的战场耶稣已经得胜了，而耶稣吩咐我们奔赴福音的战场，就是使用我们在这个暑假靠主勇敢传扬福音，我们的短宣队，我们在台北的宣教，求主使用我们，把家人好朋友都带到主面前祷告，请。主，我们要赞美您，主啊，耶和华与我们同在。哦，主啊，神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，我们靠着主能够伸展能力，能够必然得胜有余。求主除掉一切的胆怯逃避，哦，主啊，一切的害怕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，再大的山也能够爬上去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再大的困难，哦，主啊，主啊，再困难信主的人，靠着主的大能也能够降服在福音的面前。求主赐福给弟兄姊妹勇敢的心，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着勇敢征战，经历神的能力，经历平安的福音所带来全方位的拯救。荣耀归耶稣，听我们的祷告感恩，奉耶稣的名，我们请坐，神祝福大家。
谢谢徐牧师。